我们手上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开圣经，我们一同来念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到第十节。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一到第十节，翻着后请听我来念。所罗门建造完了耶和华的殿，王宫和所罗门可想建造的一切以后，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像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耶和华对他说，你在我面前所做的祷告和恳求，我都已经听见了。你建造的这殿，我已经把它分别为圣，要使我的名永远留在那里，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第十节，至于你，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那样，存诚实和正直的心，在我面前行事为人，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统治以色列的国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亲大卫说，你的子孙总不断有人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你们或是你们的子孙，若是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和律例，去侍奉别的神，敬拜他们，我就必把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这地剪除，甚至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这地，我也必从我面前把它丢弃不顾，使以色列在万族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第八节，这殿必成为虚废墟，成经过的人都必惊讶取笑说，耶和华为什么像这地和这殿这样做啊？人要这样回答，是因为他们离弃那把他们的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的神，敬拜他们，侍奉他们，因此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罗门用了20年的时间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两座建筑物。会众请坐。
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赞美神，一同的来述说我们上帝的作为跟恩典。我们也感谢主，今天他的仆人郑长老今天的诗歌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安慰。上帝的慈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我们要不断的回想上帝的慈爱。同时今天的诗歌里面你看到有些汉语拼音 right, 很重要，如果没有汉语拼音我唱不出来。不过感谢主，不只是有汉语拼音，还旁边还有写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看了我才懂我是什么意思，那加上下面还有英文的字母。所以感谢主，郑长老花这样多时间的来预备这些诗歌。所以青少年们，你们的华语跟我一样有限 ，alright。所以你们要看英语的时候呢，同时享受上帝所赐下这些美好的诗歌 ，alright。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一同的来，你们可以唱英语的 ，it's okay，alright。Sing together with us simultaneously in both languages，alright. It's fine. OK， 好，今天我们开始之前，我先跟你们讲一件真实的事情。那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的孩子的。那我认识有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很爱主的一对父母亲。然后他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从小就很聪明，因为我从小就看她长大。然后这个女儿很聪明，读书永远都是第一的，在前面没有拿到前面三名她很不爽的那种。所以她这个女儿很聪明，然后无论是在功课或者在户外活动上面都是优等的。所以从小他也跟父母亲去教会，但是呢后来来到中学，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就开始不听父母亲的话， right, 很勉强的去教会，甚至来到高中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懂得比父母亲懂得还多，所以就不再去教会。他会顶撞的，因为他觉得我懂得比父母亲还多，我上网什么都有，我干嘛要跟父母亲去教会？这个女孩子长大之后呢，然后后来考进了去美国读一间很著名的一个大学 ，Harvard， 很著名的大学。我毕业回来，很快的公司就有很多名很好的公司要聘请他，所以他已经很久不去教会。这小女孩很久不去教会，但有一天他坐飞机去公干的时候，旁边有一个老外就坐在他旁边，胖胖的坐在他旁边。那老外感谢主，老外原来是一个宣教师。啊，那个宣教士就跟这小女孩分享，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可信的，就跟她分享一些上帝的话语，还有一些见证。我那小女孩，我还是称她为小女孩，因为我看她长大。这小女孩听了之后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她懊悔，为什么过去她就是如此的骄傲，而不去教会。回来之后，她就开始去教会，然后可是这样的日子不久。后来他又被派去公干，就定居在一个地方。哦，他也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公司很器重他，可是他又慢慢骄傲起来，到现在又不去教会。所以孩子们，你们要注意，你们小时候你们还会听父母亲的话，可是以后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有些时候还年轻的时候，你们就开始觉得父母亲的话好像不可以听。你们会骄傲起来，以后你们公干了，你们有工作了，你们能够可能读上大学，或者是有很好的工作表现，你们记住，你们不要不孝顺你的父母亲。如果你的父母亲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个基督徒，敬畏上帝的父母亲，好像大卫这样，有诚实和正直的心，你要听你的父母亲的话，不然以后上帝会追讨你们的罪。所以孩子们，你们要听父母亲的话。更重要的就是，你不要忘记这位上帝，我们的神，你所相信的神，你从小就听你父母亲所谈到的上帝，这个耶和华、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他的慈爱丰丰满满，每天都有上帝的慈爱临到你们身上。待会我会告诉你，这信息总结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如此的丰富。All right， 他的慈爱。OK， 好，所以孩子们记住，不要像这小女孩这样 ，Alright， 你们会懊悔的。就算你拥有了这世界全部的财产，你拥有了地位，到头来你只不过是有一口气的那个人。What's holding you is just a breath. Alright, you're just a breath away from hell. Alright， 所以你不要忘记上帝的慈爱，他托住你的生命。所以求神赐给你们，赐给我们大人都有一颗敬畏上帝并且不断的感谢上帝，谦卑顺服上帝的心。 Alright， 所以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主，今天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所赐给我们你的救恩，使我们不断的来思想你的话，同时我们也能够来敬拜你。是的，主啊，愿主你悦纳我们刚才对主你的赞美，愿主你喜悦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祷告，愿主你保守看顾，今天继续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也同时为这诗班来感谢上帝，主他们的在主你面前，他们的服事，他们对主你的赞美，还有他们在平常生活中他们的不断的在训练。主，愿主你悦纳，赐给他们更多的智慧还有恩赐，赐给他们更多赞美你的心，敬畏主的心，同时也是一个喜悦的心的来赞美你。愿主你祝福恩女教会的诗班，让他们不断的赞美，心里不断的充满着感恩的心。把一下时间交托，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你知道我最近刚去沙巴 ，right？ 沙巴 ，right？ 我去了这个地方叫做，你看下面那个地图，它有个小红点哦，那个不是新加坡， 红色那个就这个地方叫做托阿兰，是斗亚兰这个地方。所以我这次去，我只去两个地方，这个是其中一个地方，斗亚兰。斗亚兰，你看这个照片，你去到它的市中心，你会看到这个 clock tower，alright， 这个钟楼 ，alright， 那个这个钟楼呢，本身就是市中心的那个焦点 ，alright， 是一个landmark，OK，、okay？ 然后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历程的父亲他的店就在这里，其中一间 ，OK， 历程的父母亲他们在这里开一间店。然后呢，这个角落头这个咖啡店，如果我没有记错，历程有在吗？不在。历程跟慧妍从小就在这个咖啡店喝咖啡长大的地方，青梅竹马这个地方，我们那时去。他带我们去这个地方，青梅竹马，后面现在是一个 car park， 以前是一个 playground， 小孩子在那边一起玩。所以你们父母亲，你们不要轻看小孩子在一起玩，以后会发生很多事情。哇 ，really？ All right， 那这个地方都亚人，它有两个特色。我这一次去，我发现他们有两个的特色。我进入这个小镇的时候，历程跟慧妍会看到差不多小镇里面的人，他们都认识。他们都认识，他们会说：“哦，这个是我的伯父的叔叔的安迪的邻居的那个小妹的狗的弟弟的哥哥的姐姐，哇，都有关系，都有，每个都有。”All right， 讲大完都有绕一大圈，同都是认识的每一个小镇 ，OK。然后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是同样的一句话在重复：“我的叔叔的哥哥的嫂嫂的弟弟的那只狗的妹妹的谁，哇，都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我发现的。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这里另外一个特色是，他们这里的大多数的 young adult， 差不多我们二三十岁的，他们都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大多数的人 ，alright， 他们都有能力，父母亲送他们出国读书 ，alright， 回来都已经有一个专业水平，专业的文凭。他们是不讲而已，跟我一样，平时穿 Bermuda。拉着拖鞋在外面走，你看不出来是专业人士哦，你是看不出啊！我不是讲我自己，我不是 OK， 要我不是讲我哦，这个人这些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大学文凭，你看 accountant， 如果有样耳道在那里，你拿一个石头丢，其中一个是哇 accountant 一定的，那不然就是什么样？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不父母亲流传下来的哦，他们就继续做，哇，事业搞得很精彩的。当中我跟其中一个人谈的时候呢，原来他是接了父母亲的事业之后，他还继续的发扬光大，他甚至会每一年之内两次至少飞去澳洲做探讨的工作。澳洲探讨什么？跟环境有关的事业。你不要轻看这个小镇，很多人才。然后如果你看老一辈的呢，老一辈的都是大多数好像历程的父母亲是算你是比较普通的平民百姓 ，alright， 他们有只是为了赚什么度日 ，OK， 因为他们年纪老了，所以他们只是要 OK， 平时有一点生意做已经不错了，大多数都有这样，不然你就会遇到一些财主，他们的你去到他的店，他卖的东西有韩国的饮食，好像什么快熟面等等，那旁边是卖金链。金的锁，黄金的那的锁什么？这个叫什么？首饰呀， yeah. 好多金链在这个小店，我在想谁买，但是他们还可以存活下去。那我在这里给我看见这两个特征的时候，我发现到有一些甚至是医生，他们不讲的。我遇到一个医生，历程的教会里面。一个人，我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在医院里面工作。哇，他很谦虚，可是他是一个大医生，在一个地方在服侍。那从这里给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人 young adult 在这里工作的人都好，或者是他们有些是已经有一部分的人说时常会飞去别的地方公干，有一些已经来新加坡来这里工作 ，alright， 所以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够不断的在事业上面有长进，因为在小镇里面的确是有它的限度 ，alright。所以无论怎么样，我后来我在想，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我是住在这里的人， 我每天看到同样的人，我每天都一定会做出一定的比较，我会做出比较的。哦，这个的孩子在做什么？这个人跟我同辈的，他如今他的事业到什么程度？我会比较，那我会看我自己我在做什么， right？ 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是在学业上面、在事业上面、在家庭上面，如果我们住在这样一个环境，我们会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要多多的努力工作，多多的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一定会，我相信你们都会。那这样的事情没有错，你有这样的进取心是好的。只不过今天的信息经文会告诉你，当我们在羡慕别人的学业、别人的事业，还有别人所得到的这些成就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些什么？ OK， 这个是今天我们的重点。All right， 好，所以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看所罗门王他过去20年他成功的日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他有多成功。OK。好，第二个就是当圣经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完之后呢，就谈到他成功的日子咯。然后接下来也带来第二部分，就谈到成功会带来的一些诱惑。什么诱惑是我们应当注意的。所以你们如果从外国来这里工作，你们也会面对诱惑。OK， 求主帮助你们，提醒你们，警戒你们，同时也保守你们，是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诱惑。最后我们一生应当学习谦卑，继续的顺服神。All right， 这个是今天我们的结论。OK， 怎么样？为什么要一生？这里为什么要谈一生？为什么要谈谦卑？为什么要谈顺服？这是最后这个结论我会告诉你们的。All right， 跟前面成功的日子还有成功所带来的诱惑有直接的关系。OK， 到这里 OK。All 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一，来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读一二三。好，在这里首先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其实他是在谈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里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第一，这里首先是谈到在二十年里面，在这二十年里面，神听了所罗门的祷告有两次。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所罗门已经做完了20年，当我们经文读到这里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第六记上第三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谈到所罗门在那里向神求什么智慧，那个时候他刚刚做王，明白吗？可是来到第九章的时候，第九章他已经是谈到他已经做了以色列王20年，所以这整章是一个回顾这20年他是怎么样走过来的。Alright， 所以第二十年的时候，第六章为什么讲是二十年呢？因为列王记上第六章第38节这里讲到说，所罗门共用了7年的时间建造圣殿。然后第七章第一节说，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宫殿花了13年才完成20年。所以第九章第十节说，所罗门用了20年的时间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两座建筑物。所以第九章第十节是在告诉你也告诉我，这整章是一个回顾，所罗门成功到什么地步，这20年他做了什么。首先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他已经过了20年，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君王，20年，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 他也给我们看见，在这二十年里面呢，前后有记录的两次，上帝垂听他的祷告，并且向他在梦中向他说话。OK， 第一次是在第三章那里呢，耶和华在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说：“我会赐给你一个明辨的心，可以使你判断你的子民，能够辨别是非。”那个是第一次在梦中神向他显现。而第二次梦中显现是在这里呢，在这里呢，上帝说：“我第二次向耶和华向第二次向他所罗门显现，就像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两次都是在梦中显现。当然，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好好注意看圣经的话，神回应神给所罗门的反应，不只是在梦中两次显现，不只是 OK， 当中还有什么？在圣殿里面，你看到荣光充满，你看到什么？云彩临到这个圣殿，这也是一个回应。只不过是谈到梦中里面两次都在想显现，是两次，这两次 ，alright。所以这是第二次，上帝向所罗门在梦中显现，并且还告诉他说：“我已经听到你的祷告，我已经听到你的恳求，我会赐给你。”那所以在二十年之内呢，所以给我们看见第一次所罗门王得到了上帝的祷告蒙垂听之后，神真的赐给他一个智慧，是其他的王、其他的君王、其他的列国的使者、君王都没有的智慧。圣经也提到说，在这里呢，有许多人、许多的君王派着使者来找所罗门。二十年，然后第二次，当神说他听见所罗门王的祷告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提醒他上帝的应许，还有上帝接下来如果要继续走下去，上帝给他们的应许跟他们的条件。如果你要继续蒙上帝祝福吗？如果你要继续被上帝所使用吗？哦，上帝接下来从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都谈到上帝的应许，还有上帝的条件，如果所罗门要继续蒙福的话，这是他整个背景。所以在这里第四节说：“如果你像你父亲大卫那样，存诚实和正直的心，在我面前行事为人，遵守我一切的吩咐，谨守我的礼律跟典章，哦，我必巩固你的王位。”这是他的整个大背景。所以在这二十年，所罗门这时候在回想这二十年里面，所罗门真的是照着上帝的话好好的做王，好好的做王。在这二十年里面，他有怎么样的成就，他达到怎么样的成就，你就从第十一节开始读整章的，接下来的从第十一节开始，你会看会列出了他七个成就，七个 alright， 我会很略略的带过去啊。第一个成就是什么呢？首先他成功的建造了上帝的殿，还有建立了王宫。哦，你不要轻看这两句话。建成了这个神的殿，王宫是以前史无前例的事情。一个君王的伟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以前的古人做不到的，将来的人也做不到。我不能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我只懂叫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后无什么来者呀、yeah, ？OK， 啥朝是这样？那二十年，从以前从来没有见有人能够建圣殿，如此辉煌的圣殿，还有上帝的啊，还有他的皇宫，没有。以色列过去都是在漂流的，在旷野里面的，不断的在打仗的，如今却有自己的皇宫。皇宫代表那个国的那个什么的尊严。所以今天你看美国 White House， 你想 White House， 英国是什么 Buckingham， 新加坡是什么 Plaza Singapura、yeah. 你怎么会想到 Star 呢？你想 Plaza Singapura。 那所以那个你成功的建造了上帝的殿，这是第一个他成功的地方。他也成功加强了国防的设施。然后在第十五节里面，这里谈到说他在米罗耶路撒冷城墙 还有夏索、米甲多，还有基色。这个地方他做什么呢？他是在加强那里的结构。英文 engineering term 有一个 term 叫做 buttresses， 或者说是 engineer， 就是说加强他的那个墙，是为了是国防的原因。Right commentary 谈到这样。第三，他成功了建立了美满的婚姻。哦，他能够娶到当时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国家埃及的这个法老的女儿，又很漂亮的一个女儿。哦，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哇，有谁不羡慕？同时他也成功了做了什么呢？成功了好好的管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呢？这里有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莫人，还有耶布斯人，这些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什么呢？他所罗门征召他们做苦工。同时他也谈到第二十二节，他以色列人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战士长，还有骑兵长，都是在做监督工程的人。所以他很有智慧的来管理不同的民族。哦，这个不容易。新加坡每年8月9日都是在谈 racial harmony。所以政府时常提醒我们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不要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的。同样的，我们读这段经文，所罗门有智慧的来管理以色列人，同时要管理一大批的外邦人。哦，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还有他还成功的做了什么事情？他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有规律的来敬拜上帝。第二十五节，第二十五节谈到说什么呢？每年三次他在他为耶和华建的祭坛上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烧香。这是每年他都在做的。过去二十年每年都带领子民一同的来敬拜上帝，已经成为了一个生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国家做这样事情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请问有哪一个国家你看到有一个总统、有一个君王带领全民来敬拜上帝？有没有？没有。第三啊 ，sorry， 还有，他也成功的和西兰王建立了一个海事的军力。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他在那里有建造船队，并且那个是船队，基本上是讲今年的 navy。All right， 同时他也和那里的仆人，西兰所派来的仆人，熟悉航海的船员，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航海。所以 commentary 释经书又传到说，他也同时建造了那个很强的那个军事力量。OK， 最后他也成功了以外交的手段和西兰王保持经贸的关系。第二十八节这里谈到说，他在那里呢，把黄金所取得的黄金约有14000公斤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去。哦，他能够很成功的在经贸上面和这个王有来往。如果我换成今天的话来说，他在哪一方面成功了呢？我们来看，第一，宗教上他成功了；第二，他属灵上他成功了，因为他带领人来敬拜上帝；第三，婚姻上他也成功了；第四，他在商业上他很成功，每年都有生意做；第五，军事上他也很成功；最后他在政治上面他也很成功。哇，搞得有声有色的，平平安安的，你做生意都很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来看所罗门王在哪一方面所成功的地方，从11节里面你看到完，你会看到这些。那在这些成就，我们就回想今天，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有个 young adult， 他们的生命在这几方面都是如此的成功，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会敬佩他，你会羡慕他，同时你会很喜欢他。有女儿你就赶快推过去，一定的，一定会。你去哪里找这样有条件如此优等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只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而这个是今天你所要达到的目标，一生所达到的目标，在这里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跟 警告。好了，有个提醒跟警告。什么警告呢？来，第六节到第九节一起读，一二三。好，在第一节，从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在这里。第一点就是让我们看见，起初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当上帝跟所罗门耶和华跟所罗门说话的时候，他的对象是你。你如果跟你的父亲你 ，all right？ 可是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开始呢，他是在用你们。他有换对象，已经在改变。那从一个单数的一个对象，所罗门王这个对象，到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这个对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不只是要提醒所罗门王，他其实也是在提醒这些以色列人。当所罗门王他这个人成功的时候，他做一个很成功的君王的时候，当然他会给他的子民带来很多很多好处的地方，所以也会直接的影响到这些上帝的子民。所以从你到你们这个转变是在告诉我们，无论那个君王是好或坏，他迟早都会影响到那个时候那里的上帝的子民，一定会，无论是好跟坏那个君王。所以这是个我们要注意的。你作为一个君王 ,alright, 你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你作为一个领袖，你的选择是很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父母，你在家中你怎么样选择，也会影响到你的孩子。选择。alright, 所以你在公司里面，如果你是无论你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而求主赐给你智慧，好好的做一个敬畏上帝的选择。All right? 好，当中也带出了其中的一些诱惑。当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这个国家是如此成功的时候，是每个人所羡慕的一个国家的时候，它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诱惑呢？为什么上帝在这里谈到什么？你们若转去不跟从我，你们若不遵守我赐给你们的诫命跟礼律，你们若不遵守，为什么上帝突然间会讲这些话呢？因为当一个人的罪性是这样的，当一个人满足的时候，当他成功的时候，他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诱惑？他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有信心，有自信。他有不但有自信，他也开始会骄傲起来。而撒旦往往会用这个骄傲让这个人有一个错觉，有一个感觉，认为他自己是能够和上帝平等平起平坐的来做任何的决定。这样的罪不是新鲜事。从亚当夏娃开始，撒旦就在诱惑亚当夏娃来犯罪。你们会像神那样，如果你吃了那个果子，哦，能够像上帝那样的有智慧有能力跟他平起平坐平等对待，是人从亚当夏娃开始直到我们见基督的时候我们所面对最大的诱惑。这是什么？这叫做罪，这叫做骄傲。 pride. 骄傲是一个让你觉得你永远是第一的那个人，骄傲让你觉得你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个人。哦，你重要到一个地步，你能够好像上帝一样，骄傲。所以 C.S. Lewis 讲一句话，骄傲这个字，其实这个是原本是其中一个原罪里面的其中一个罪，但是那个时这骄傲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所犯的这个罪，骄傲的罪，就在历史里面，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犯了骄傲的罪的人。所以人会骄傲，骄傲这个是会产生在所罗门跟以色列人的心中，会的，如果他们不小心。所以这里会谈到说，当一个人骄傲的起来的时候，他会自大，他会自足，他会自满，他会自负。自负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不需要再跟从耶和华。自满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不需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哦，反正过去所听的一直在重复，在重复，在重复。我要听一些更新鲜的。自负、自满，还有自大，这是人骄傲的罪。所以因此在这里，上帝提醒他们，你们若不遵守我的话，你们若不转向我，所以这里上帝警戒他们，当你们来到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你们不但会自信、自负、自助，还有自大、自满，你们同时也会越来越糟糕。哦，我很担心，其实如果你问我新加坡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过去新加坡差不多也是有许多国家的使者来观摩的一个地方。Right? 他们会来观摩什么呢？至少从我的领域来看，他们会来看这里的public housing, 公共主屋的规划，怎么从第一天怎么规划，从贫民区怎么规划到今天。哦，这个是通常外国的人，只是外国使者，他们会来看 HDB, 他们 public housing, 这样的事情。同时他们也会去 URA, 他们会看这整个新加坡这个地方怎么好好的善用每一寸地，每一块寸土。URA, 城市规划。那所以那个地方是很重要，所以你去 URA 你看的时候，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模型，新加坡整个模型城市规划它是有原因的。所以好多时候，好多年前新加坡就是这样的骄傲。因为真的我们很成功，在短短的时间我们竟然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发展的一个国家。难怪会这样多人来看哦，包括中国人。中国这个泱泱大国都来看这个小国的成就，你怎么会不骄傲？而中国看了之后就在苏州建了一个什么工业园。工业园整个规划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照着新加坡城市的一些信念规划应用在哪里，整个 formula 整个工程是套在那里这样用。但是你慢慢发现到新加坡很骄傲，新加坡人很骄傲，因为我们真的过去成就太容易得到了。所以昨天我跟一个弟兄分享，我们去跑步，我跟他分享，我很喜欢西马人跟东马人比较之下。为什么？从牧羊角度来看，东马人西马人他们比较很单纯的接待人，打从心里面我讲这句话，我跟你讲话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对我很诚心，你们很容易 you guys are teachable, 很容易受教，当然也包括一些这里的弟兄姐妹中国人来的。而反正新加坡人比较难，在牧羊过程里发现新加坡人会有骄傲的地方。新加坡人，我是新加坡人，我不会害羞跟你讲这句话。我们会骄傲的，你看视频你知道了，新加坡人到哪里都会 complain 到哪里。出国也是这样，在外国也是这样。为什么你们这样？新加坡人 ，Oh gosh！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骄傲起来。我们 要记住，骄傲是一切罪的根本跟源头。如果我们骄傲起来，我们是不会像过去那样，像那样过去的谦卑的来顺服上帝，并且去听上帝的话语，去爱上帝，绝对不会。你会发现什么？你会越来越更爱自己，你会越来越更爱自己，超越你爱上帝，超越你爱其他的人。当一个人骄傲起来的时候，所以当所罗门王跟以色列人他们有那成功的地方的时候，而开始不听上帝的话，会进入怎么样的一个结局？骄傲只不过是开始，骄傲会让我们带领一个人，带领一个国家进入更多的罪。什么罪呢？我们来看，首先在宗教上面，以色列人后来也给我们看见，他们虽然每一年三次来敬拜上帝献祭，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也后来会慢慢的，这变成只不过是个仪式，不再像过去那样尊敬畏上帝并且顺服上帝，只变成一个仪式，有仪式就够了。第二，他们也慢慢发现到属灵上他们也会骄傲起来，他们会感到自义，同时他们会轻看那些软弱的人，做不到的人，属灵上。同时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婚姻上，当一个人成就有成就的时候，会受到许多异性的人的诱惑的时候，吸引的时候，他也很容易的放纵自己去犯罪，在婚姻，在男女的事情上面。当一个人骄傲起来的时候，还有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在商业上，如果他成功了，他要当然要继续的追求成功。以色列人后来也给我们发现，他们在努力寻求成功的事情上面，他们会寻找那些可以帮助他们能够达到成功，事业上成功的那些偶像。我慢慢的，他们就把更多的偶像摆进来，有其他的国家都在做，你看，他们做了都没事。军事上，他们会变成践踏别人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践踏别人，我比你强。还有在政治上面，他也慢慢的变成更圆滑，他们圆滑到一个地步，只要是对自己跟国家有益的东西，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文化，任何的神明和方法，他们都会引进进来。哦，这个是发生在后来发生在所罗门还有以色列人的身上，今天也会发生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你成功的时候，就算你去教会，你也是不过是带着一颗外表去。在商业上，你不断求成功，你不信上帝的话，透过用不同的方法去达到你要的目的，包括你在公司里面，你会用不同的手段达到你要的目的。你会践踏人，虽然你可能没有军力，可是你会照着你有的能力去践踏那个人，可能你拥有的那个职分是能够践踏人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时常得到上帝的警戒。所以《生命记》摩西五经很精彩，《生命记》第31章第20节就讲得清楚，你们进入这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在那里吃饱了发胖了，你就必偏向别的神侍奉他们，藐视上帝，藐视上帝的约。上帝早就看得到了。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如果骄傲今天进入我们的心，你要很小心的注意，接下来你的生命里面一定会打乱，你会犯更多的罪。还有最终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你会，上帝会离弃你。第七节跟第八节，这里讲到一个，第七节跟第八节有带出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上帝说，我会从我赐给你们的这块地剪除。这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在这里享受上帝所赐下的安息。 当上帝把这应许之地拿掉的时候，你这个以色列人就被被掳到其他地方，哦，他们是永远无法享受安息 ，peace in Christ, peace in God。哦，已经没有安息的日子了。同时，上帝在这里说：“我会丢弃你们或者分别为圣的那个上帝的殿。”就是是在第七章里面，甚至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这殿，我也会把它丢弃不顾。丢弃上帝的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不会与你们同在。意思，圣殿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的意思。当上帝丢弃这个地方，就是说上帝不与你们同在。我这是个很严厉的一句话。还有这里也讲到说，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也就是说不再像过去那样蒙上帝的眷顾的意思。过去上帝听他们的祷告，保护他们，看顾他们，引导他们，如今上帝不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下场是很可悲的，外面的人会笑咯，都会笑的，你们的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你们会沦落到个地步，成为众人讥笑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再享受上帝的眷顾。所以这三个后果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的工作读书，以后有好的事业，有好的家庭， That's good, that's fine, it's okay, 这是好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因此感到满足骄傲而离开上帝。如果你今天你是那个看其他的人是很成功的，可是他却是一个被上帝所弃绝的人，哦，其实这样的人是很可怜的，是很可怜的。所以我要为那个小女孩祷告，无论她在世人面前有多成功，我要为她祷告，求神再赐给她一颗谦卑的心回转过来。所以信徒们，你们在羡慕世上成功的人所拥有的时候，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你可能也会因为喜欢这样成功的人，虽然他可能是那不相信上帝的人，你会选择放弃神并且和他在一起。哦，你要小心，这样的诱惑也是很大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光景，你在哪个岗位，无论是你是公司的老板，或是下属，或者是只不过是打工的人，哦，求主帮助你们，常常成为一个顺服上帝、谦卑的一个人，不要只是把你的眼睛放在这世上成功的这些东西。圣经有一句话很重要，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第二节。这里说，请听我说，你们跟随耶和华，耶和华就和你们同在，你们寻求他就必给你们寻见，你们离弃他，他会怎么样？他必离弃你们。这样的这句话，从旧约到新约，从新约到今天到基督再来，这句话会不断的在出现，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提醒你。你跟随耶和华，上帝一定与你同在，无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光景。或许今天你很羡慕为什么其他的人的事业婚姻如此美满，我很羡慕他们。不，你不要羡慕他们而怀疑上帝。你先来跟随耶和华，先把你跟你上帝的关系搞好，建立起来，跟随耶和华，上帝一定和你同在，你寻求他，他必给你寻见。这是应许。然而如果你因为贪爱这世界，羡慕其他人的婚姻而做出错误的选择，你选择离开上帝，不信上帝，上帝会离弃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这句话很宝贵，求主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最后，我们为何要一生谦卑顺服上帝？我们该如何一生谦卑顺服上帝？第三节、第四节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对他说：“你在我面前所做的祷告和恳求，我都已经应验了。你建造的这殿，我已经把它分别为 如果我们好好去看列王记上第三章还有列王记上第九章，两次上帝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他的答复都是一样的。二十年来上帝给所罗门的答复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像你的父亲大卫一样，像他大卫一样怎么样，遵守我的吩咐，谨守我的礼律跟典章，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原则。所以因此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上帝两次的答复都是一样的答复，为什么？第三章第十四节，同样的，如果你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礼律诫命，正如你父亲一样，看到没有？为什么上帝会重复呢？因为这是上帝一路以来的要求，到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刚才我特别的向孩子说，你们要看你们的父亲，如果你的父母亲是敬畏上帝相信上帝的，你们注意看你们的父母亲，他们是如何在他们生命里面遵行上帝的道，谨守上帝的诫命。孩子们，你们要听，无论你们将来多么的成功，因为这是上帝一路来的要求。我们该如何避免骄傲起来？当你成功的时候，你该如何避免你骄傲起来？你要每天有属灵的生命的立场检查，每一年都有人提醒我，牧师你要去立场检查你的身体 health check，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了，真的，而除了眼睛以外其他我都没有动，但是我应该回去查一下。但是 anyway， 这里属灵的生命的检查很重要，每一天，为什么呢？他教你一件事情， humility，谦卑下来，提醒你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谦卑敬畏他。又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谦卑下来的呢？ J.I. Packer 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无论你有多成功，你这个人有多成功，你事业有多成功，你婚姻有多成功，你只不过是个很渺小的一个人，就好像刚才我特别讲的，孩子们，我们只不过是争下一口气的那个人， We are only one breath away，所以你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地方。你能够存活是上帝的恩典，今天你能够存活，今天你虽然你可能有一些人会拿拐杖会走路，上帝的恩典，虽然眼睛可能看不很清楚，也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算什么的，信徒们。 smallness， beware of the fact of our smallness and sinfulness before God， 在上帝面前你要看到，时常看到你的渺小还有你的罪。同时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看到你的软弱，还有你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你的无能。虽然你可能会很成功，有一天很成功，比其他人更成功，比父母亲更成功，但是你有你的软弱，求神让你看见你的软弱，上帝让你看见你的 weakness， 你的 inability，很多东西你不能够做的，如果上帝没有让你健康的起来，你做不到的，你没什么好夸的，信徒们。上帝也提醒，求神，上帝提醒我们，我们其实虽然看起来很聪明，其他人很羡慕，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很愚蠢的，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很荒谬，只是没有人知道。 We make silly mistake， We are stupid， 很多事情我们不听上帝的话的时候， We are stupid。求神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时常有很多自大的幻想，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哦，所以 I want to live up to that expectation， 我要照着他的期待去做这样的事情。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求神让你看见，回到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上帝怎么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那个人说什么。每个人都会对你有不同的期待，你做不到的，回到上帝面前，上帝会教你一生来好好遵行上帝的旨意。最后我们也要不断的没有了，就到这里了，忽略上帝的看法， OK， 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每天学习一生谦卑顺服上帝， 或许我们跟着，我们真的很像所罗门，过去我们都是很成功的，很敬畏上帝的，很遵行上帝的话语的。如果来到这个地步，你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有些时候你会跌倒，你会软弱，上帝还扶你起来，感谢上帝。你要继续加油，我们继续加油，不要贪爱这世界，不要被这世界所冲昏了你脑，而看不见上帝的恩典，而忘记了你要敬畏上帝。所以信徒们，最后我要告诉你，不要因为你爱这世界而离开上帝，这是最愚蠢的一个决定，很愚蠢的。常常记住，无论你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可能你是公司的老板，你是下属，你只不过是打工仔，或者是在家中的这个做家庭主妇的人，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的人，哦，记住，我们其实就跟所罗门一样，就是上帝所看重的什么器皿。所罗门到这个位，到到第九章为止，二十年以来，他都带着君王的角色、祭司的角色、先知的角色来顺服上帝。你们也是，我也是。我不晓得上帝会给我们有多少的生命存活。过去如果你是有以君王的身份，好好管理你的公司，管理你的主人，管理你的教会，管理你的家庭，感谢上帝。如果你是带着祭司的身份、先知的身份，带领人来归向上帝、敬拜上帝，与他们分享上帝的话，无论你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我感谢上帝。 Continue to do that，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这世界的东西，如果贪婪的东西，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你这个身份是很尊贵的身份，君王、祭司、先知的身份，好像所罗门那样。信徒们，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每天理当以感恩的心，一心的一生谦卑顺服上帝，跟随他，顺服而服侍他。那个是最美的事情，最荣耀的事是什么？不是你在成功有多成功，而是你如何侍奉上帝。在每件事情上面，大小事情上面，人不看重的事情上面，你就是为基督而做，坐在基督身上。 That is beauty。坐在基督身上，虽然没有人看见，为基督去做，上帝会悦纳，上帝会祝福。非信徒们，不要把你的一生的希望只建立在今生的成就。虽然你可以很努力工作，很努力的去找你的配偶，很努力的去达到你许多要成功的目标，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人生最终的目标，这个不是人生的目标。我要提醒你，你虽然在你一生努力工作的时候，在众人看你为很成功的时候，一切很顺利的时候，你拥有这一切的时候，请你不要骄傲起来。为什么呢？圣经说，这一切也是神给你的恩典，目的只有什么？只是要告诉你，你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人，你需要上帝，你要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你要悔改来相信赐给你生命、恩典、祝福你的这位上帝。非信徒，这是从上帝话语里面我要劝诫你们的。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您，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许多信心的伟人，也有许多软弱的人。然后主，我们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永远得胜、永远敬畏顺服天父的那位君王、祭司还有先知。因此主，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我们的挣扎上、我们的诱惑上、我们的试探上、我们的怀疑上，我们回到基督面前寻求你的帮助。主，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愿主你的话放在他们心里面，赐给他们圣灵的感动，赐给他们顺服的心，赐给他们有一颗感恩谦卑的心。愿主你悦纳，愿主你祝福他们手上所做的工。 无论是在家中或者 在事业上面，愿主你都祝福他们，赐给他们时常有一颗感恩顺服的心。也为非基督徒来祷告，求主你也保守他们，怜悯他们，让他们在存活日子有一天能够认识，赐给他们恩典，保守他们健康，赐给他们一切顺利的上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把时间交给我们来读。